旧约的人物，那么题目呢是一错再错啊，犯错，同样的错误一直在犯是很不智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救呢？如果我们一直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看几个人哈，第一个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这个人我们不太熟悉，他做王做了两年而已，他不是一个好的君王，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那么他有一天在皇宫里，在撒玛利亚的皇宫，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了，这也是很奇怪啊，是修栏杆的偷工减料，还是他太重了，反正就是掉下来了，就摔伤了。各位，我们受伤了，我们不舒服了，第一个我们找医生嘛，找医生的同时我们也请牧师来祷告嘛。如果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我不找长老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我去找妈祖庙的人来替我祷告，这很奇怪。可是以色列当时很被盗，就有这样的情形。亚哈谢是北国以色列的王，这个国家从开国之君耶罗波安开始就经历过很多神迹，但是这个国家从开国之君耶罗波安开始就对上帝不敬啊，就拜偶像。这个亚哈谢的父亲亚哈也经历过很多神迹，他的死也是一个神迹。亚哈谢没有理由不相信上帝，但是他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他都信不过。这一次他摔伤了，他还是去问差遣人，去问假神，于是耶和华就很生气，耶和华就叫以利亚说，你去，亚哈谢派了一堆使者要到以格伦去问假神，你去跟他们讲说，你们竟然不问耶和华要问假神，所以你一定会死。各位，这不是什么不讲道理哈，在我们基督徒不拜假神，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们不拜别的神，因为为什么？我们的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为什么不可以有别的神？什么叫做没有别的神？什么叫做不可以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你太太跟你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那是什么意思？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是什么？你去顶好结账的时候看到结账的是女的，你就不可以跟她结账吗？你坐公车那个驾驶是一个女的，你就不可以坐她的车吗？什么叫做不可以有别的神？什么意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意思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信，不可以拜，不可以爱，不可以怕其他的神。这四个只是好记了，不可以信，不可以拜，不可以爱，不可以怕其他的神，因为他们都是假的。他们假的在诗篇115篇5到8节讲说，他们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音。这我们不是要跟吵架，我们也不是要制造纠纷，但这实在是一个我们基本的信仰。只有一位真神，就是上帝，他创造万有，他也创造我们，只能拜他。你说我一定要拜一个假神，你怎么可以拜你自己手所造的呢？而且你手造出来的，他有嘴巴不能讲话，有眼睛不能看等等，他只是一个泥菩萨。那最后在诗篇115篇5到8节那里最后讲到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造偶像的会跟偶像一样，拜偶像的也会跟偶像一样。什么意思？造偶像的人和拜偶像的人都会跟偶像一样，有一天会死掉，有一天会不能动，不能看，哦，谢谢，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不但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最好最好的技术也不过是把你的尸体保留的那个样子。如果没有什么科学的东西来防腐的话，不但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动，不能想，不能出声音，而且会慢慢烂掉。你怎么可以去找那个假神呢？你去找假神，你去拜假神，你去问假神，你去求假神，你会跟假神一样，所以你会死，你会死在床上。那么这群使者走在路上碰到了以利亚，以利亚说，回去跟国王讲，耶和华说你去问假神，所以你一定会死。就他们很快就回到皇宫里面，王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们碰到一个人说，就叫我们跟王讲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去拜问求问这些假神呢？你求问假神，你会跟假神一样啊，你会死在床上。王就说，这个路上拦截你们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哦，穿着毛衣，腰束皮带啊。王说，这人就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嘛。于是王就派了50夫长，带了50个人去见以利亚。他就到以利亚那边，以利亚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显然王并没有请以利亚，显然王没有要问以利亚，显然王没有要跟以利亚说明什么事，他就是很不客气的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他要处罚以利亚。但是这个50夫长说，神人呐，神人我们知道就是先知的另外一种称呼。不过神人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跟提摩太讲的时候说，你这属神的人，直接的翻译就是你这神人，你这个神的人，你是属神的，你是神造的，你是神用的，你是神爱的，你是神救的，这叫神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呐，王叫你下来。这个王，这个50夫长，以色列人，远远不如路加福音第7章的那个罗马百夫长。罗马百夫长知道耶稣要到他家去，就在路上也把他拦截下来了。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不知道和合本这个翻的是不是啰嗦了。你到我舍下，我舍下，就舍下就好了，不必我舍下，你到舍下就好了吧。就是他没有看过胡适之先生的东西，啰嗦哈。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那么我也自以为。这个是因为原文有2次，所以他也2次。我也自以为，当然就是我以为嘛，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也许路加要表达显出耶稣的权柄，你说一句话，事实上不必一句话，一个字就可以了。耶稣对海和风说，停，我们中文翻静了吧，就停了。大有权威，你说一句话，你说一个字，那个字当然也是一句话，好，我的仆人就会好了。 这么一个外邦人，只不过他在罗马人手下，他被训练的知道什么叫做权柄，他就知道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不必劳动了，你说一句话，说一个字就好了。你这样，他叫他是神人。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如果我是属神的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以利亚是说起来好像是封神榜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是以利亚不是圣经上写的，不是神话故事，是神给以利亚特别的恩赐，建立在神的话语下，他就能够做神要他做的事。神说，以色列人如果继续不断的拜偶像，我会使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如果我不祷告，神就会做这件事。于是以利亚不求神降雨，神就3年半不降雨。以利亚求神降雨，神就降大雨。他的确可以降雨，他也可以降火，因为神给他这样的能力，天上就降火下来，啪，把50个夫长都烧死了，50个人和那个夫长都烧死了。王就再派了一个50夫长，再带了50个人去见以利亚。这个同样的错误就在刚刚发生的，他一点都没学到功课，这我们只能说笨了，这个笨是不可以原谅的。前面的人做这样的事，说这样的话，被烧死了，他却还是很神气，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说，怎么这个笨蛋连续来2次又烧死了。第3次那个50夫长算是聪明人了，他到了以利亚面前跪下来求他去。箴言29章1节是第一个人，就是亚哈谢和那个愚蠢的50夫长一样，就是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你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仍然不肯悔改，受到同样的惩治，仍然不肯悔改，你会无法可治。我们看这段经文需要学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同样的错误不要一直犯，总有一次你回不来了，总有一次得不到赦免了。注意啊，我刚刚讲的是同样的错误，你一直犯，不知道哪一次犯了，上帝就不再给你机会了。所以不要同样的错误再一直犯，觉得没关系。但是，各位，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一点。我们的信仰里面也讲到，你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但是突然有朝一日神感动你了，你悔改了，哎呦，你还可以得到拯救哦。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就是马拿西王，他就有这样的，可以说有这样的见证。马拿西王是旧约以色列诸王中最坏的一个王。在列王记下21章2节以后就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除了在各处拜偶像，拜各种偶像之外，他有一个很恶劣的一个作风，也是异教徒传来的，就是把自己的儿子烧死了献给偶像，这个叫金火，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他教鬼行巫术，所以耶和华因为马拿西所做的错事是非常的生气， 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四节说，我会因为马拿西的缘故，因为这个马拿西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我会把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么在历代志下33章第十节，马拿西不听，耶和华就让他被亚述的军队攻击，掳到巴比伦去，这是圣经这样写的。哎，这马拿西做了许多得罪主的事情，得罪主的事情这么多，以至于最后以色列不但是亡国了，而且会在天下被抛来抛去，害得以色列非常的惨。可是他被带到巴比伦了以后很可怜，历代志下33章说他就祷告，他就有那个认罪祷告，耶和华就让他回耶路撒冷了。然后圣经上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那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就是马拿西是在犹大以色列诸王中唯有的一位保住了晚节。他前面的路都不好，但在晚节他其实也没有节，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悔改了，悔改到死。只有他这个王是最后这个很平安的建筑，就是有的人都是死前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他是很不好的人有一个好的结局。那让我们得到什么安慰呢？前面我们看到是亚哈谢的愚蠢和那五十夫长愚蠢，同样的错一犯再犯，终于回不来了。马拿西讲的就刚好相反，一直在犯错，到最后悔改了，他的情形就像以西结书18章21到23节讲的，恶人如果离开，如果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所犯的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所有的过去的坏记录通通不纪念了。然后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我不喜悦恶人死亡，我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而存活。就是你在最后一分钟，你在最后一秒钟，你在没有已经不能挽回的情形下，如果意识还清醒。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有人问，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人问自杀的人能不能得救，传统的答案是不能得救，因为那是对上帝的最大的不幸啊，灭绝自己的生命。我说不过我这样讲，我不过如果有一个人脚上绑了石头，然后从高处往太平洋里一跳，掉到海里了，然后那个石头就把他一直拉到海里了，他就呛，就在他要淹死前一秒钟，他说了，主啊，我错了，救我！我说他还是得救的，就那最后一秒钟，这根据以西结书18章这里讲的，你都做的对，你都做的错，最后改了，那很好。那如果不是呢？如果你一辈子都很好，到最后晚年摔了一跤怎么办呢？以西结书18章24节也有讲，一人如果离开义行而作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他对不起各位，就是在信友堂服侍40年，最后退休的那一天犯了一个错误，前面的都不纪念了吗？这历史上就没有他的名字了吗？ 以色列也有这样的王。以色列有一个，或者犹大有一个最好的王，叫约西亚。列王记下23:25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没有一个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而且他真是一个人把整个国事翻转过来。整他在他接那个国家的王位的时候，是接一个烂摊子，那个摊子没有无药可救了，约西亚王把他翻过来了，把偶像除掉了，让全国敬畏上帝了。很困难，但他做到了。可是他最后的死是在一个违反上帝的话中的死。是怎么回事呢？在历代志下35:22讲到，约西亚王不听从神借着埃及王尼哥之口所说的话。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埃及王尼哥根本是一个异教徒，耶和华怎么会跟他讲话？约西亚去打埃及的军队，也是一个我们觉得是合理的一个战略，也是合乎道义的，但是神不喜悦这件事情。约西亚做了这件事，约西亚就被弓箭手射中。约西亚死的时候，那个死的内幕，圣经的描述跟亚哈这个恶王死的是一样的啊。那我们说约西亚要下地狱吗？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得很好，最后走错了都不被纪念，如果他做错了一辈子，最后悔改了，错也不被纪念了。各位，神怎么衡量我们？神怎么看我们？看现在，也就是看最后吗？看你死前的属灵状况，你在床前的那属灵状况，还是我大胆的说，主是看一生。你的儿主的时候，神会纪念；你青少的时候，神会纪念；你一生，神都会把你做一个最好的判断。判断你是麦子还是败子，可能我们自己都不好判断，连家主都跟仆人讲说，你不要把麦子败子分开来，你会弄错的。就看医生，看你的医生。如果是这样，各位，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听道的时候，我们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大概都会讲这些吧。我想这是人的天性，这人是好人坏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这个人是得救还是不得救的啊？大卫是不是得救的啊？没有问题，他一定是得救的。各位，扫罗是不是得救的？我要说我不知道，我要说我不知道。看起来扫罗是不得救的，很多很多话对他讲得很负面，但是他曾经在主面前的一些丰功伟业，对主的敬虔，主不纪念吗？就是以西结书18所讲的重点，我想是对过去都很好的人提醒，不要骄傲，免得跌倒；对那过去不好的人安慰，不要灰心，你现在还活着就赶快悔改。我觉得以西结书18讲的是这个意思。而恐怕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不能够说神判断一个人就根据他咽下气前的一秒钟那个属灵状况来决定。有人在可能死前他信心软弱，他害怕，或者是怎么样，有可能。有人可能是在死前为了要不知道安慰家人还安慰自己说啊，你愿不愿意信，好好吧好吧，烦死我了，好吧信吧。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神给我们机会，神很宽大，神很慈爱，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也不要绝望。扫罗有没有得救不晓得，神看他一定是看一辈子，甚至在永恒中神就安排最恰当的过程。那摩西有没有得救呢？我想我们都会说摩西一定得救了，但是你看到摩西是很大的一个遗憾，他没有办法进迦南地，他进了天国吗？应该是啊，新约的时候他都出现了。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很死板的说就看你最后那一刻的表现的话，恐怕不是最恰当。那么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们会犯错，我们会一错再错，我们会犯同样的错误。神警告我们，如果你这样会顷刻败坏，无法可知。所以赶快赶快悔改归向主。如果我们做的都很好，也小心不要自大。做的都很好，很容易变成都不好，这是以弗所教会的特点。我知道你的忍耐、工作、劳苦，我知道，而只有一件事哦，就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你就是把一切都丢掉了。你要悔改，要不然我要挪去你的灯台。我觉得神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讲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敬虔的心，神帮助我们能够听得正确，不会太过，不会不及。我们对上帝有盼望，始终有盼望，应该是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应该是一个始终正确的态度。那如果当我们的态度是对上帝不敬、轻看他、轻慢他的时候，这种是非常危险的。求主光照鉴察我们，看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态度、恰当的心。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你说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主，我们知道你是公平的，我们也知道你是慈爱的。义人的善必归他自己，而义人在这个世上一直行义的连一个都没有。是我们主耶稣把你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你把我们的恶归在耶稣的身上，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我们因为主耶稣所行的义，我们必定存活，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多多的听到好消息，就是恶人回头而存活了。我们求主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情形是转离异行做罪孽而死亡。主，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